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3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将未完成试验的新冠疫苗投入使用，令人担忧。有专家提出，疫苗要打还是领导干部先打？因充当中国间谍被美国遣返的一名新加坡男子回国后被捕。中国网络掀起一股低调炫富潮流，严重威胁中共统治。观察中国网络潮流变化的学者称其为凡尔赛文学。中国国有企业国药集团旗下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周三12月30号宣布，他研制的灭活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达到 79.34%。 该公司已经向国家监管部门提出用于疫苗注射的申请，这是这家公司为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疫苗使用授权目标而迈出的新的一步。
79% 的有效率是三期临床试验中期分析数据，它低于阿联酋在12月9日根据同一种疫苗初期试验得到的数据 86%。 中国生物公司发言人没有说明这两个数字为何会出现这样大差距的原因，只是表示晚些时候会公布更为详细的实验结果。这种矛盾的现象也出现在中国另一家知名的生物科技公司中国科兴生物的疫苗相关数据上。参与科兴疫苗实验合作的土耳其研究人员周四表示，科兴生物疫苗的中期分析显示有效性为 91.25%， 但当天巴西公布的数据却显示该款疫苗的有效性在 50% 至 90% 之间。进入三期实验的五种中国疫苗都只是公布了零星的有效数据。医疗专家警告说，这些零星数据如果没有充分的实验数据支持，将会影响到人们对这些疫苗的信心。纽约时报说，科学家们认为国药集团公布的数据令人鼓舞，但由于缺乏支持数据，结果很难得到独立评估。国药集团没有披露受试人群的规模，也没有披露任何严重副作用的信息，而这些都是科学家们要在这种声明中寻找的数据点。该报引用澳大利亚墨尔本默多克儿童研究所儿科医生金·穆赫兰博士的话说，我们面对的每一种疫苗都只有零散的信息，但中国公司提供的信息比俄罗斯公司的还少。中国称，中国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国内没有足够的病人参加规模庞大的三期临床试验，所以许多试验都是在国外的合作下进行的。参加中国疫苗实验的国家有巴西、阿联酋、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俄罗斯和巴林等。中国的有效性数据明显落后于美国辉瑞和他的德国合作伙伴生物新技术共同开发的疫苗，也落后于美国莫德纳公司开发的疫苗。美国的这两款疫苗的有效率都在 95% 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要让中国的疫苗成为全球的公共产品。中国已经得到了印度尼西亚、巴西等东南亚和拉美人口大国的大批量订单，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没有一家疫苗开发公司公布了支持自己产品有效性的详实的数据。在中国的紧急接种计划中，已经有将近百万人接种了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该公司称，没有接到一例不良反应的报告，只出现个别的轻微症状。中国计划要在2月中旬之前进行对5000万人的疫苗接种，届时预计会有数亿人在春节假期出行。中国官员多次向中国公众保证疫苗的安全性，说没有出现严重副作用。但是法新社说，由于实验结果不透明，中国在这场跟西方的疫苗竞赛中显然处于劣势，很难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到目前为止，只有阿联酋在本月早些时候批准中国国药的疫苗用于紧急使用项目。 而与此同时，辉瑞公司的疫苗已经获得了40多个国家的使用授权，莫德纳疫苗已经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使用授权，还有一些国家正在对其实验结果进行评估。路透社引用香港大学公共卫生教授高本恩的话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其他的疫苗实验结果也是先通过简短的新闻公布出来，再过几周，更为详细的报告就会公布出来了。专家表示，现在要对国药集团疫苗的有效性做出成功的结论还为时尚早。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兴传染病项目副主任黄英勇告诉路透社，只有在看到研究目的、参与人数、观察期限和案例数字等关键细节，才能对有关数据做出解释。负责这种疫苗研发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表示，该所已经向中国国家医管局申请了有条件批准疫苗使用授权。该研究所是国药下属的中国生物技术集团的一个机构。中国生物技术集团还有一款疫苗进入了晚期实验阶段，虽然实验尚未完成，但这两款疫苗都已经获准在中国国内的紧急使用授权。
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过程和质量备受质疑，很多中国医务人员对官方层层动员接种态度消极，有专家提出要打还是领导干部先打，疫苗接种问题于是凸显了官员与民众关系的政治色彩。
网上近日流传一段视频，引发舆论关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12月22日在一次会议上就当局针对接种国产新冠病毒疫苗进行层层动员和测试摸底，很多医务人员拒绝接种的情况发表了个人看法。他说，你有 10% 接种也好， 20% 接种也好，其实我们都不要着急。他还说，那么今天谁要应该先打？我个人觉得现在要打是领导干部要先打。大纪元等媒体报道，江苏镇江市疫苗接种摸底紧急通知显示，当地中共机关官员没有一人报名。上海11月份的类似紧急情况摸底显示，医务人员都不愿意接种，其中杨浦区中医医院超过90%的医护人员拒绝打疫苗。安徽省居民周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要是让我接种疫苗的话，我肯定我是第一个是不会接受的，因为
这个疫苗还不可靠，要得到国际认证。国际认证，这个中国的疫苗可以使用，我们老百姓才能够放心的使用，起码要得到世界卫生组织部门的同意。新冠疫苗是不是毒疫苗，我想我们都还不清楚。周先生还说，
因为我们国内以前很多疫苗都出了问题啊，比如那个
婴儿疫苗，国内已经发生了多起婴儿疫苗事故，导致那些小婴儿不幸的夭折。除了毒疫苗事件外，2018年7月15日，中国国家药监局发布通告，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行为。这是这家厂2017年被发现白百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规定后，不到一年再度爆发疫苗质量问题。新浪科技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200多种研发疫苗当中，截至12月22日，只有2个获得部分国家的完全批准和大范围紧急使用授权。与此同时，大纪元等媒体报道，中国央企外派到非洲安哥拉的员工至少有17人感染，47名在乌干达的中国员工感染。天津电力建筑公司在塞尔维亚的400多中国员工当中300人确诊感染，这些员工大多数出国前接种了中国的国药集团的疫苗。关于中国冠状病毒疫苗研制当中的争议环节，原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疫苗的这个信息
析太不透明了，是吧？他究竟做过多少人？一期、二期结果怎么样？三期怎么样？是吧？效果怎么样？副作用怎么样？这现在都是靠的不透明的，不知道啊。那谁敢打呀？因此，上海的张文宏医生说的很对，是吧？他建议中国的那个民众在什么时候打呢？领导们都打完了，你就可以打了。
安徽居民周先生还表示，领导先打也并不一定就有用，而是要看哪一级的领导在做这个示范。对此，李大同说：“
这些到官的部长呢，是吧？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呢，国家的主席、副主席呢，议会的议长、副议长呢，你都坐在电视前头，是吧？拿出那个中国疫苗来，你打进去，我们看着。”说你们要敢这样打，老百姓就敢。
公民力量刊物《易报》12月24日的署名文章《中国人的心声》让领导先打疫苗说，为什么中国人会出现谁先打疫苗的问题？因为中国官员掌握着权力，统治人民，人民服从官员，中国仍然是一个官本位和特权等级森严的国家。面对风险，自然是中国老百姓要首先面对，疫苗自然老百姓先打。北京居民袁先生对中国的疫苗很有信心，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疫苗在好多国家，像什么这个中东、非洲都已经打了，那个中国的这个副作用小。
中国也是医护人员先打，毕竟全国案例也没有多少，都是零零星星的分散性的。美联社说，富裕国家快速采购新冠疫苗之际，世界某些地区则必须依赖中国开发的疫苗，中国填补了空缺。很多专家赞扬中国的疫苗生产能力，例如澳大利亚悉尼医学院的免疫和传染病学主任杰米耶·特里卡斯说，中国疫苗研究看来做得很好，我不会对科学杂志上中国的临床试验结果过分的忧虑。美联社还说，十年来中国一直和盖茨基金会等机构合作，改善疫苗的生产质量。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预批了5种非冠状病毒疫苗，供联合国下属机构购买，以便用于其他国家。北京居民袁先生还说，除疫苗的作用之外，中国的主要手段是严格控制。他说，因为疫情主要是在境外，境内局部零星疫情一旦发现就隔离筛查，凡是接触者立即做核酸检测，跟着就是隔离，
不像美国人撒欢了，放开了。
香港房地产开发商恒隆地产表示，由于外交因素，该公司购买美国驻港总领馆一处房产的过户手续没有能够按计划在近日完成。
该公司在周三发布的公告中解释说，公司上周收到香港土地注册处通知，说这次交易涉及中美外交事务，不是一般商业行为。公告说，这笔交易非恒隆地产所能控制，相关手续未能按原定时间在周三中午左右完成。美国总领馆的这处房产位于港岛南区寿山村道37号，是总领馆的高级员工宿舍楼，目前有6栋3层楼房，有室外游泳池，占地面积约94796平方英尺，约10522平方米。美国政府在1946年购入，已经持有72年。今年5月，美国政府透出消息，出于重整海外资产配置的需要，美国驻港总领馆有意出售这块地产。6月2日，总领馆举行正式公开招标。由于当时美中关系紧张，美方的这个决定引起广泛关注，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机构准备撤离香港的一个迹象。最后，恒隆地产在9月以3.3亿美元的价格赢得竞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也证实了恒隆遇到的外交问题。汪文斌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鉴于美方对外国驻美国使领馆房地产管理规定，根据对等原则，中方要求美驻中使领馆，包括驻香港总领馆，在租赁、购置、出售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获得或处置房地产，以及实施馆舍新建、 改建、扩建、修缮等工程时，也必须相应提前60天向中方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详细咨询，在得到中方书面同意后，方能办理有关手续。美国驻港总领馆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买卖双方都需要更多时间完成房产过户手续。该发言人不愿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合同交易的具体条款发表评论。据港媒报道，美国方面对中国外交部提出的遵守外交义务的必要性表示异议。
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驳回香港前民政局局长何志平的上诉。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纽约曼哈顿的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12月29号作出裁决，认定何志平被美国陪审团裁定贿赂非洲官员的定罪恰当，维持原判。
何志平2018年被美国法院裁定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中列明的贿赂和洗黑钱等七项罪名成立，被判监禁三年，罚款40万美元。扣除还押期间所服刑期，何志平在2020年6月提前出狱并返回香港。提前出狱的原因，据报是因为他在狱中表现良好。何志平去年不服被判定七项罪名提出上诉，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今年3月审理该上诉案时，法官未作出裁决。本月29日，上诉法院宣布维持原判，何志平七项罪行仍然成立。美联社报道，何志平的代理律师还没有就美国法院驳回上诉的裁决作出回应。何志平在2017年底被捕，他被指以在美国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做掩护，贿赂扎德总统戴比和时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乌干达现任外交部长库泰塞，以换取一家中国能源公司在当地的石油生意。法庭文件并没有透露涉案的是哪一家中国能源公司，不过何志平被捕时是中国华信能源设立的非政府组织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而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也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拥有特别咨询地位。
新加坡安全部门星期三12月30号逮捕了一名在美国服完刑期被遣返回新加坡的男子。新加坡国内安全部称将对他进行调查，以确定他是否对新加坡构成安全威胁。
新加坡公民姚俊威去年11月在美国纽约机场被捕，他被控作为外国代理人从事非法行为。新加坡国内安全部当天发布公告表示，新加坡不会允许我们的国民被任何外国行为人颠覆或利用，从事损害我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活动。公告还说，政府非常重视任何与外国政府建立秘密关系，并在外国势力的授意下从事间谍或颠覆活动的新加坡人。此前，新加坡内政部今年7月曾表示，美国方面去年11月已知会新加坡逮捕姚俊威的事情。该部当时称，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姚对新加坡安全的任何直接威胁。姚俊威向美国调查人员承认，自2015年至2019年期间，他以顾问公司为掩护，替中国向美政府及军方人员套取情报。姚俊威的顾问公司2018年成立，专门寻找信息不公开的美国军方或者政府人员，其中包括参与美国空军 F-35B 隐形战机计划的文职人员，付费让他们写报告。姚声称这是他的亚洲客户要的资料，实际上是交给中国政府。姚还向美国调查人员透露，他初期的情报工作以其他亚洲国家的目标为主，其后专注于美国。姚俊威今年7月承认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罪。美国一家法院今年10月9日判处姚监禁14个月，从去年11月被捕起算，12月30日刑满后被遣返回新加坡。39岁的姚俊威曾是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博士生。新加坡媒体报道，姚在美国被捕后，该学院终止了他的博士候选人资格。曾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担任讲座教授的黄静是姚俊威的导师之一，而黄静被控在新加坡犯下间谍罪，2017年被新加坡内政部永久撤销其永久居民权，并被驱逐出境。
播客 Podcast 这一小众化的媒介给中国许多新闻从业者和评论人士不吐不快的平台。不过播客已经受到审查者的注意，中国的播客主播正在学习如何在掌握内容尺度的前提下保持内容的原创和坦诚。
与中国影视和社交媒体上动辄上亿的视频观看量相比，中国播客的听众数量要低得多，但是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受欢迎的播客故事 FM 主播寇爱泽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表示，他的每期节目吸引的听众人数大约在70万上下。今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播客的受众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高收入群体。这项调查显示，中国 88.5% 的播客听众年龄在35岁以下， 86% 的听众拥有本科或以上的学历。好奇心、兴趣点和实用性是听众收听播客的首要理由。文学、艺术和个人故事类的播客最受欢迎。 34.7% 的播客听众对政治历史题材的播客感兴趣。开放、原创和坦诚是播客内容的普遍特点。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对英国经济学人表示，中文播客上讨论的话题不像主流中文社交媒体平台那样追求耸动。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播客节目忽左忽右的主持人、播客服务平台 JustPod 首席运营官杨一估计，尽管那些由大公司赞助和由风险投资支持的播客的数量正在增长，但中文播客 90% 左右都是非专业或独立运作。美国一份发表于2018年的报告统计，中国的播客市场每年收入大约为30亿美元。不过杨毅表示，播客的空间正在变小。他说，播客的经营者普遍不是为了迎合主流观众，而是做他们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但他担心，随着观众群的扩大，商业化继续进行，播客的空间将变得越来越拥挤。除非播客的某期节目因为内容出格爆红，否则审查者一般不会过问，这给了播客从业者一些发挥的空间。但中文播客圈同时承认，播主们面临多重审查，其中包括自我审查、播客平台赞助商和广告商的审查以及政府的审查。新冠疫情让很多议题一下成为了敏感问题。由三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泛文化类播客剩余价值今年2月发布了一期题为《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的节目，内容是对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罗新的采访，讨论疫情期间的心理文化和政府的管理问题。主播之一张之奇今年2月19号在微博上宣布，剩余价值在播客平台喜马拉雅上的全部节目突然消失。几天后，托管在美国服务器上的剩余价值网站上的这些节目也已经被消失。这个节目的支付宝账号也被清退或禁止续约，不允许签约。香港南华早报说，剩余价值原团队现在正在经营一个名为随机波动的播客，节目上讨论的有争议话题全部围绕的是国外的事件。主播之一张之奇对经济学人说，他最关心的是接触到中国国内的听众。他说，中国听众绝大部分都没有 VPN， 如果这意味着必须牺牲一些言论自由，那就随他去吧，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
中国网络掀起一股低调炫富的 C 潮流，观察中国网络潮流变化的学者称其为凡尔赛文学。官媒新华社迅速发表评论，批评其陷入误区。网络观察家指出，凡尔赛文学有点像是末日文学，它背后隐含了朱门酒肉臭的意思，但如果跟成语的下一句陆有冻死骨接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治权。 而官方的反制也显示出中共党机器的年轻化效率更高，官方言论控制的演化速度已经超越民间，令人担心。
凡尔赛文学近来在中国的网络爆红，它传达的是一种在反向或是不经意的话语间流露出高贵奢华的上流样貌。它之所以会成为热门的话题，据中国媒体报道，是来自于微博博主蒙奇奇时常在网络上分享一些北京奢华生活的贴文。据传他的新书被查禁，有网友指他的奢侈文都是虚构的，但蒙奇奇澄清自己微博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真的，只是文字的表述有些加工。姑且不论网络内容是真是假，但他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形成了一股风潮是不争的事实。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发文模仿这种文体，像是老公送我的兰博基尼也太丑了，哎，最近学校的考试真多，都快应付不来了，觉得自己蛮笨的，真不知道我当初怎么能够念进哈佛的，很怀疑自己的能力耶。甚至还成立了凡尔赛学研习小组，互相交流学习凡学。虽然凡尔赛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词汇，但其实在更早以前，红极一时的《小时代》《三十而已》等作品就已经存在这样的样貌。台湾网络观察家朱学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更早之前《小时代》其实就是类凡尔赛文学啦，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引到当局注意。那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很华丽，郭敬明的《小时代》在那个时候他致敬的对象比较多是《Sex and the City》，但因为在中国 sex 不能太多，所以他就着重在in the city 还有这些年轻人的发展。那你看到他的直系子孙到后来譬如说有三十而已啊，或者是描述当代年轻人现象的那个很受欢迎，可是他的意外分支就是出来这个凡尔赛文学。
之所以会取名为凡尔赛，是因为一听到凡尔赛宫马上会联想到法国贵族们穿着华丽的服饰，在宽阔且布置富丽堂皇的城堡里享尽奢华的美食与美酒的画面。不过朱学恒认为，
凡尔赛文学我个人看有点像一种末世文学，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然后大家觉得压力很大，可是贵族照样歌舞升平，然后民间有很大的张力。为什么当局后来会震怒查禁，是因为它背后隐含的一个朱门酒肉臭，但路有冻死骨，他没有明写。可是你看着就是觉得大家爽成这个样子，什么上海买一栋别墅啊，然后喝哪里的五大酒庄啊，它确实也存在很多地方。可是当你把它这样用糖衣包装写出来的时候，它骨子里其实有一点点报道文学，跟强调说，哎，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些这个 loser， 你只能远远的看这些凡尔赛皇宫里面的人。
也就是说，如果朱门酒肉臭可能演变成路有冻死骨的下场，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必须要去重视凡尔赛文学了。无怪乎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评论称，有人说生活往往容易陷入两大误区，一是看别人的生活，二是生活给别人看。秀优越晒生活是个人的自由，自娱自乐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被凡尔赛文学蕴含的价值观牵着走，难免会陷入误区，甚至走偏人生的方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炫耀可能是我们中国大陆相当一部分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我举一个例子吧，现在讲的这个买了什么东西啊，吃了什么东西啊，这个还好，甚至还有人做一些不合法乃至于违法的事情，比如说他开了一辆很好的车，但是他没有驾驶的这个 license， 没有执照，他结果把自己这样的车的照片发了到网络上去，最后导致被举报，警察找上门来处罚他啊，这样的事情都有。
网络观察家朱学恒指出，凡尔赛文学的危险在于，原本只是满足一群围观吃瓜的群众，在还没那么富有的时候，希望能够看到一些上流有趣的东西，但这群人可能看着看着就会越发心生不满，而这样的群众心理将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他表示， 中国共产党显然看到了下一句“路有冻死骨”的演变，因此制敌机先，提前防堵。朱雪恒观察，中共对网络言论审查与控制的机制不断在进化，已非昔日的吴夏阿蒙，总是把查禁的东西弄得越来越红。他举今年上映的电影《八佰》为例，表示开放的原因是因为中共需要民族主义。但除了《八佰》之外，官方手上完全没有民族主义导向的芯片，因此他们宁愿把当年中国国民党抗战或者是影片中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部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它过去，而且票房看起来确实很成功。朱雪恒说，
所以我们必须要讲，这个对岸的审查或者是言论控制的机制已经进化在进化，它甚至可以预测这个对于全国的舆论跟全国的商业成功会有正面的影响。那所以八佰今年可以上，但凡尔赛文学今年受到打压，就是他看到背后真正的压力之所在。所以凡尔赛文学是老共那边很好的一个围堵的案例，就是制敌机先，就他还没有长大，他还没有全面扩散，然后就把他宰了。现在隐隐然有一个状况是，党机械演化已经越来越快，那所以对岸的网友可能他们能够有弹性的机会会越少。举个例子，像 B 站就哔哩哔哩已经很快进入党机器的控制当中了。
朱雪恒观察，
他们的党机器在进化，而且参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所以当世代开始交替，他才有能力去防堵凡尔赛文学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的党机器年轻化效率提高，而且开始有越来越多新一代的人加入。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在演化上面的目前领先的优势，可是不会永远都这样子。
如果凡尔赛文学有中共的影子在背后抵制，那么本月初官方公布的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可以说是中共鼓励以及想要呈现给国民看到的流行语，两者共通之处都是受到中共的言论审查。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兼顾领域专家意见和搜索引擎收录的情况，盘点出中国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依次为逆行者、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带货、云监工、光盘行动、奥利给、好家伙、夺冠、不约而同、集美。逆行者最早出现在天津大爆炸事故，当大家纷纷冲离火场时，却有一群消防员反向前进灭火，因而得名。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再次用来指称自愿前往抗疫最前线的年轻医护志愿军。这个字词的重见天日，显示中国政府希望把它变成一个激励人心的概念。根据人民网的报道，光盘行动旨在让人民培养节约、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的习惯，牢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照中国从去年到今年的粮食短缺问题，以及因为非洲猪瘟导致中国官方必须释出战备猪肉来应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说，光盘行动虽然跟环保有关，但环保并非是主要，重点还是在为政策宣传。此外，生活中包含了喜怒哀乐，但中国官方公布的十大用语全是正面积极的语汇。展江表示，
官方对它的过滤，这个是一个经过官方精心选择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生活它肯定不是一面的，但是呢，我们看这十个网络用语里面，基本上都是喜和乐，这个是基调，这个让人高兴的，开心的、正面的、阳光的，所以这里面的宣传意味很浓。这里面看不到怒，看不到哀。2020对中国人来说，首先是疫情，疫情造成了这么多的灾难、忧伤、哀愁，一个都看不到。用这个逆行啊，基本上就给带过了。整个这个基调呢，是一个宣传的基调，正面宣传啊，啊，不要有负面情感啊，积极向上啊，是这样一个产物。所以呢，这个十大呢，并不是一个民间评选的结果，是一个官方评选的结果。
云监工这个用语是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24小时直播新建，千万网友透过网络来观看。台湾中山大学政治所教授刘正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网民非常迫切地希望医院能够赶快建好，却也不希望医院乱盖。大家等于是透过社群网络关心不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也意味着社群行动就是集体行动。光盘行动也是如此，加上行动两字就形成了集体的概念。刘正山说，
中国这边表达的这个群体行为，就是透过个人向群体表达赞许，表示我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互相打气加油，这种把我融进社群，然后也透过对社群的喊话产生对自己的这个温暖的感觉，这是一个前几名看得出来的精神。
刘正山表示，网络用语反映出即使没见面，文字也需要温度的社会需求。民众上网沟通的打字短而传神是短语使用的目标，其中要表达自己有温度又能够沟通顺畅的最好方式就是幽默。因此在群体意识的社会，这类用词往往广为使用，借用与传播。从中国十大网络用语来看，带有呼叫群体、肯定群众、温情喊话的意味较为浓厚。中国的十大网络用语几乎都是在中国自身的封闭型网络使用，唯独带货这个词跨出了台湾海峡，跨出太平洋，有不少外籍的直播主也加入了带货售卖的行列。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表示，带货在中国非常非常的流行，绝对是十大用语的年度之王。
带货这个是非常流行的，你既可以在正面的意义上说啊，这个拉动经济啊，怎么样怎么样，也可以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啊，这是一种新的销售的方式。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负面的案例。我个人看法啊，跟这个疫情有关，中国出了一个大神嘛，就是钟南山院士，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但是呢他现在什么都销售，中草药、饮料啊，从药品、保健品到一些热门的生活用品他都销售，他把自己变成一个销售达人了，这也带货，那也带货。带货这个词是一种商业的新的形态，流行词汇中绝对的年度之王。
台湾网络观察家朱学恒分析，网络抗疫跟资源是中国官方2020年度用语的主旋律，但光看官方公布是不够的，那些没有被官方列进去的可能才是真正民间网络广为流传的用语，比如地摊经济红到各种网红都去直播，又如战狼外交是中国全国上下都在跟进国际媒体的报道，竟然都没有被纳入，显示哪些能成为被公布的流行语，哪些不能，都有政治的考量。朱雪恒说，
整理出来的重点应该是网络、抗疫跟资源，那这三个是变成他们的主旋律。为什么？因为其实今年一整年能够变成流行语然后又不妄议中央的并不多，大家总不能在讨论说这个中兴有没有骗人啊，或者是华为被制裁有没有造成影响，所以我觉得这十大流行语里面是擦边球。那但是真正那种三振好球或者一个全垒打打出去，其实大家都避开来了。所以看这个十大流行趋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看那些明明该出现但没有出现的事物，你的情报推论跟整体环境的判断才会比较准。
他还说，中国官方已经在铺陈包含像嫦娥或新研发技术以及国际间的自傲等作为新一年度的主题，研判2021年的网络与卫星焦点很可能会集中在复苏团结、建立自傲的主题上。从凡尔赛文学的意志到官方公布的年度十大网络用语，背后都有中国共产党的党机器在控制着言论审查。当网络的发展跟媒体控制相互竞逐，差别在于民间有创意，可是党机器有公权力，最后到底哪方胜出尚不可知。但别忘了，西方世界过去以为让中国踏进国际舞台有助于中国全球化与民主化，但最后却是以失败收场。这个21世纪很好的媒体与政体的研究场域会如何发展，值得观察。
中共官方上星期在湖南韶山举行神舟十号载人太空船返回舱交接仪式，决定这一标志中国科技实力的物件长留于毛泽东故居，从而将12月26号毛泽东诞辰127周年的纪念活动推向高潮。时事大家谈，官方神舟加持，毛泽东今年分外热。
中共官媒发表文章，纪念一代伟人毛泽东，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和面貌。湖南、上海等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外媒形容其火热程度为近年罕见。今年毛泽东诞辰既不逢五也不逢十，官方为何大张旗鼓？每年毛诞和圣诞都有中国毛左和自由派的激烈角力，今年双方实力对比有何变化？2020是中国不寻常的一年，习近平为何需要毛泽东？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教授宋永毅表示，中国的航天技术从毛时代的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开始，一直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至今仍没有走出这样一个套路。他说，
中国的航天技术啊，它一开始就是为制造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服务的，至今为止它还没有走出这样的政治需要。怎么讲？因为这个东方红一号在文革中间上升啊，它只不过是在太空中间大概就转了27天就成为太空垃圾了。那么他的最主要的事情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太空中间播放东方红，也就是说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啊推向全宇宙。那么当时的主持人是钱学森嘛，据说为此啊，毛泽东对钱学森呢就非常赏识，因为你就是讨了皇帝的欢心嘛。那么你看转了一圈到现在为止啊，你又回到韶山，又把这个东西贡献给一个怎么样呢？贡献在一个已经死了的皇帝。这个和航天技术没有关系。比如说这个1957年早中国13年苏联就发射了一个叫斯普尼克一号这个人造卫星。但是这个人造卫星它并没有在上面列宁颂啊、斯大林颂啊，它就是踏踏实实的搞了一个无线电接收技术的试验。那人家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是搞航天技术的，而我们现在呢搞的就是那些花里胡哨的政治需要。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表示，虽然中共每年都在12月26日的毛泽东诞辰日搞纪念活动，但今年规模大于往年，其背景是中共在2020年遭遇巨大的外交内政压力，因此需要借毛泽东来给自己撑腰。他说，
我想这里明显有官方的政治考虑和公开推动，基本的背景是2020年中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内政和外交压力。正如像中共政治局在圣诞期间开会时所承认的，他们遭遇到了泰山压顶的形势，这使人想起毛泽东在60年代初因为失败的大跃进导致骇人听闻的大饥荒，而后当时的国内外的形势、党内的不满和国际的孤立。毛泽东当时也与苏联翻了脸，所以他提出反帝反修，帝就是指西方民主国家，修就是指跟苏联跑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四面树敌，与两大阵营都结了仇，还说蒋介石在1962年要反攻大陆等等。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全世界都成了孤家寡人，他的诗高天滚滚寒流急，梅花喜欢漫天雪正是在那个时候写的，表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的心情。他鼓吹中国民众打倒地修反，正是要调动民族主义情绪、民粹情绪来对付周遭的敌人，来应付被孤立的形势。今天在武汉病毒全球泛滥以及香港国安法得罪了西方之后，习近平面对的国际主流社会的孤立与毛泽东当年有某种类似的地方，所以他需要借助毛泽东当年的幽灵来给自己壮胆，调动毛粉来给自己撑腰，以反击党内外的不满者和国际上的巨大压力。我想这是习今年的迫切的某种政治需要，所以他要调出毛魂来。
以研究中共文革历史而出名的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教授宋永毅指出，中国社会上的毛泽东热其实都是官方在背后推动的。眼下，毛泽东被吹捧，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习近平。他说，
毛热也好，毛泽东热也好，这个毛左派的嚣张也好，他基本上都是官方在后面操纵。那么刚才您讲的很对，就是说这个毛左的这个上升啊，自由派的被压制，完全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比如说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洛杉矶开一个文革研讨会，当时有学者林昌周啊，他就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考察，他就讲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2016年5月2号毛左啊竟然就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事件。你比如说现在好多教授他因为课堂里面讲了一些不同于中央的观点都被开除，但是你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毛左的教授他狂热的吹捧毛泽东他被开除，有没有？没有。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政权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个毛泽东或者毛主义的老祖宗啊，马克思有一句话说，任何一个社会的主导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讲来讲去就是习近平所操纵的那个政权在起作用，如果说不是还有这个政权把毛泽东的像挂在天安门，或者组织大家到烧山，或者是到人民这个毛泽东纪念堂去这个崇拜，这个毛泽东热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没有斯大林热，没有希特勒热呢？因为他们的尸体，他们的骨灰都被撒掉了。所以这个中间你可以看到，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政权的作用，就是习近平为首的，他为了当前的政治需要所做的一切导致的这个矛盾。
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表示，习近平不仅是把中国推向极左路线的主要推手，也在把毛泽东当作是自己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失败的挡箭牌。他说，
目前中共习近平时代的政治方向就是向极左倒退，所以圣诞这些问题出来了。前面我们讲到的今年习近平遭遇到的内外交困，被主流时代孤立的形势也是这样。事实上党内外很多人都指责习近平把事情搞砸了，他为了自卫，所以请出了毛泽东这个幽灵，请出了反击西方圣诞、反击西方文化这样一个幽灵，明显的是要回击党内外把形势搞得 越来越糟糕日益孤立的这一系列指责。他要显示出他同当年的毛一样，敢于被不怕孤立，回击投降派，反击亲美崇美恐美派，表示他是继承了毛的正确路线和毛敢于同全世界作对的气魄，实质上是极左的祸国殃民的政策。他要借助毛的神主牌来团结众多底层毛粉，捍卫他越来越失败的倒退和极左路线，为他向毛时代倒退寻求精神支柱，以堵上党内的悠悠之口，反击对他的批评，证明他才是中共祖师爷毛泽东的嫡传正宗。所以这一系列圣诞现象也好，毛宁现象也好，我想都是出自于习近平他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政治需要。
一份新发布的报告说，在当前台海两岸关系处于螺旋下降，台北北京和北京华盛顿缺乏对话的情况下，对信心建立机制的需求更为迫切。两岸之间需要有效的发信号机制，以促进台海稳定。
长期致力于美中台三方官民之间一轨半，也就是官员与学者及二轨，也就是前官员与学者之间对话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上星期发布一份题为《避免台湾危机、改善信号及减低不信任》的报告。这是根据两个月来 美中台三方代表在该智库举行的两次视讯对话讨论后做出的结论，参加者包括前官员及著名学者。两次会议的时间分别是十月和十二月，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前和大选后。在第二次会议中，虽然与会者依然认为两岸关系将持续严峻，而且美中之间的摩擦也将持续升高，不过对话也转向如何寻找一个相互保证及务实的措施，以便能让两岸关系稳定下来的机制，尽管这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报告说，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与会代表都认为台海两岸关系仍然处于螺旋下降的方向，尽管其旋转速度在美国选举和拜登就职期间似乎有所减缓，但要创造必要条件使这个旋转停止下来，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与会人士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北京和台北之间的沟通完全中断，导致2020年下半年有显著的错误沟通、不信任和误判。虽然在安全矛盾上没有演变成危机，但并不代表问题的严肃性或快速发展为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有所减少。其次，北京与台北的政策立场使两岸恢复官方对话变得不可能。北京坚持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或另一种一中模式作为恢复对话的条件，但台北坚持对话不能有条件，在双方缺乏信任下，任一方都不愿先采取行动来克服这个重要的路障。报告认为，当前最急迫的工作就是在军事活动以外以及双方缺乏官方对话的情况下，寻找出一个两岸间权威性信号传送机制。虽然领导层的讲话和宣示有时候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他们经常是不定期的，而且缺乏足够的细节来抵挡时事的逆风。在二轨的前官员及学者层次，台海两岸的与会者对彼此在发信号机制的问题上持续对话有正面看法，即便他们对疫情期间两岸民间交流的速度和规模感到悲观。不过，与会人士对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将会通过对美国政策更一致性的清楚沟通来促成台海环境的稳定感到乐观，虽然他们也认识到要恢复到原来的现状已经不大可能。此外，与会人士也认为新的台海现状必须在两岸政治僵局及美中战略竞争下维持积极合作的渠道，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复原及保障民间交流应该被列为重要优先事项。综合第一次会议美中台三方人士的看法，会议做出的主要建议就是各方应自我克制，并理解到他们有意或无意发出的信号，致力于发展某种信心建立机制，以便使台海环境稳定。在十二月的第二次会议中，美方代表表明，拜登政府在美台关系上将持续采取一些中国大陆反对的做法，例如军售、高层官员访台，国会也会透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等等。不过，美方人士也预期拜登政府与北京将会有一个更具建设性的关系，对那些涉及台湾的决定也会做更直接的处理。大陆与会人士则持续对美台关系在美中战略竞争下的发展感到担忧，认为这些议题还是会造成困难的挑战。两岸与会代表也就如何建立一个 评估两岸政策的模板，展开讨论是否一方能够提供对方一个能展现善意作为的清单，以冻结螺旋下降的关系，并提出他对对方的期望。这个交流将可作为稳定台海安全环境的信心建立机制，将两岸关系从军事及政治行动转回到对话与交流，同时也可以发出信号说，没有一方想要在此时急于解决两岸议题。虽然与会者对两岸持续处于僵局的基本看法没有改变，不过所有人都提出一些可以更务实讨论问题的基础，如何致力于在两岸政策发展上建立有效的发信号机制，以及如何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利用机会来合作。
印度国防部长表示，印中结束边界对峙谈判毫无进展，不会减少兵力部署。年中岁末，印中边界紧张仍未解除，而双方至少数千军人正在地处边界的山区经受冬季的严寒天气。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星期三表示，印度和中国之间旨在结束有争议地区对峙状态的谈判还没有取得进展。辛格在接受印度媒体亚洲国际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现状持续下去，很明显兵力部署不会减少。不过他同时表示，双方仍在就边界局势交换信息，新一轮军事磋商即将举行。印度官方上月称，印中两国官员已经就双方军队脱离接触的方式举行了八轮会谈。六月中旬，印中双方在边境有争议地区爆发冲突，造成至少20名印度士兵死亡，中国据报也有军人伤亡，但北京政府至今仍未确认。自那以来，中印边界冲突不断升级，双方都增加了在发生争端的拉达克地区的兵力部署。据路透社报道，印度在这一有争议的地区部署了大约50000名士兵，其中一些驻扎在海拔超过15000英尺的地方，那里稀缺的氧气和严寒的冬季温度可能危及生命。印中边界争端由来已久，两国最近的激烈冲突发生在1962年。几十年来，双方在争议地区不时发生摩擦，并互相指责对方。在过去30年，双方举行过几轮解决争端的磋商，不过都没有成效。谈判的关键在于两国边界的实际控制线，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共识，印中两国的边界划定就无法展开谈判。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印中两国1993年双方签订协议，控制线附近双方军队不许使用武器。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